多听众都知道啦，喺澳洲有一个全面嘅医疗监管系统就去监管西医同埋西药噶。咁但系好多人都唔了解中医监管方面又有冇啲相关嘅法例添咧？咁今日就请到陶律师同大家讲解一下呢一方面嘅法例噶。早晨，陶律师。
早晨啊 ，Venus。早晨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嗱，咁陶律师喺澳洲有咩法例其实系监管执业嘅中医师嘅咧？
咁 Venus， 咁原來喺澳洲有一條法例係叫做 Health Practitioners Regulation National Law 嘅，咁中文或者可以譯做全國醫護人員規管法啦。咁喺呢個醫護人員規管法裏面，每一個州都會有一條一模一樣嘅法律嘅。咁呢個全國醫護人員規管法所有醫護人員有14種嘅，其實有14種嘅醫護人員都可以根據呢條法例係去註冊嘅。咁呢14種嘅醫護人員包括乜嘢呢？主要係包括西醫啦、護士啦、藥劑師啦，咁同埋亦都係包括係中醫師喺裏面嘅。咁呢條條例亦都係訂立咗一個投訴嘅制度啦，咁同埋亦都係成立咗一個叫做 Chinese Medicine Board of Australia 嘅團體嘅，咁中文可以譯做澳洲中醫藥管理局嘅。剛才都講啦，其實每一個州每一條一模一樣嘅法例嘅，亦都有一個對應嘅機構成立咗嘅。喺新南威爾斯州裏面就有一個 Chinese Medicine Council， 或者可以叫做中醫藥議會。當然啦，除咗呢一條全國醫護人員規管法之外咁喺普通法裏面嘅民事侵權法亦都係同樣適用於中醫師嘅。
咁陶律師，咁換言之其實我哋嘅中醫或者藥劑都有一個登記或者註冊嘅制度嘅咯噃。
冇錯啊 ，Williams。咁其實喺我哋呢一個全國醫護人員規管法之下咁中醫師係需要註冊嘅。除咗中醫師之外另外有兩種嘅中醫業嘅從業員都係需要註冊嘅。第一種就係 Chinese Medicine Dispenser， 中文或者可以叫做中醫嘅配藥員啦，或者係執藥啦。又同埋一種就係話針灸師 Acupuncturist。呢三種中醫業裏面嘅工種都係需要是根據呢個全國醫護人員規管條例係去進行註冊嘅。咁一般嚟講如果一個人士想可以註冊成為中醫或者配藥員，又或者成為針灸師都好啦，咁佢哋主要個註冊要求就係話必須要喺澳洲係完成咗一個中醫藥嘅課程咁先至可以係滿足到呢個註冊嘅要求嘅。咁呢啲課程可以喺邊度讀咧？咁暫時喺澳洲喺樹梨科技大學啦，喺墨爾本嘅皇家理工大學啦。在雪梨的西雪梨大學都可以修讀到這些中醫藥的課程的，在其他州都會有一些團體是提供這些中藥課程，而這些團體是受到這個澳洲中醫藥管理局承認的。例如在悉尼可能都會聽過有一個雪梨的中醫學院的，這個在我們這個全國醫護人員規管條例裡面都是承認的課程來的。如果同學或者有興趣人想知道這些課程的資料，其實可以在這個澳洲中醫藥管理局的網頁那裡是找到這些資料的。如果你說你很想註冊，不過你只有一個外國的中醫學歷，可不可以呢？其實根據這個條例你都是可以註冊的。不過個要求就是說你收到那個中醫課程必須要跟澳洲的中醫課程那個程度的相約啦，咁同埋你喺你原本嗰個註冊地嗰度係冇一個不良嘅記錄，咁你先至可以喺澳洲係註冊成為一個中醫師嘅。仲有一個要求就係話佢哋必須要滿足保險嘅要求啦，同埋一個持續進修嘅要求嘅。咁所以如果聽眾朋友係光顧一個註冊嘅中醫從業員咁其實比較有保障嘅。
咁即係其實同西醫嘅註冊差唔多嚇。
冇錯啊。
咁陶律師，如果有人喺未經註冊嘅情況底下執業或者自稱係中醫師，會唔會受到檢控嘅咧？
咁啊會㗎 ，Vinus。咁其實就好似西醫呢個名詞咁啦，中醫師啦、針灸師啦，同埋中醫配藥員都是一個受監管的專業稱謂來的。在澳洲如果你自稱自己是中醫師、針灸師或者是中醫配藥員，而你不是一個在全國醫護人員規管條例之下註冊的相關人士的話，那你是觸犯了這個刑事條例的，最高的刑罰就是30,000澳元。所以如果你不是一個註冊的中醫師的話，那你千萬不可以是叫自己做一個中醫師的。咁特別要講明一樣嘢，就係話自稱為中醫師或者係中醫配藥員或者係針灸師唔需要用英文嘅。意思就係話，即使你個招牌只係用中文寫咗嚟中醫，但係你唔係一個註冊中醫師嘅話咁你已經可能係觸犯咗呢一個法例㗎啦。
咁陶律师啊，咁你头先提过呢个中医药监管局啦，咁佢其实有啲咩职能或者权力嘅咧？
咁除咗佢负责帮呢个中医业嘅从业员注册之外啦，另外一个功能咧就系佢会为呢个业界咧系订定一啲守则啦，同埋一啲执业嘅指引嘅。咁呢啲指引咧其实都几有用噶。点解咁讲咧？因为如果嗰个中医业从业员系俾人告个专业失当，又或者系甚至喺法庭度俾人告疏忽嘅话咧，咁有时呢啲专业嘅守则咧系可以帮到嗰个法官或者嗰个相关嘅机构咧系决定。究竟呢一个中医业嘅从业员有冇根据一个可以接受嘅规则去做咧？咁有阵时咧，个法官或者呢个相关嘅机构咧，就参考翻呢啲指引之后咧，先要作出决定嘅。
嗯，咁最后啦，如果听众觉得某位中医师有问题嘅话，应该点做咧？
咁如果听众朋友好唔好彩喺使用呢啲中医嘅服务嘅时候出现问题嘅话咧，咁可以点做咧？咁如果嗰个中医系注册嘅。咁其實咧，聽眾朋友咧係可以咧，睇下呢個 Chinese Medicine Board of Australia 澳洲中醫藥管理局係投訴嘅。咁佢哋就會負責咧，係去調查呢一啲對中醫業執業人士嘅投訴嘅。如果嗰個投訴係屬實嘅話咧，咁呢個中醫藥管理局係可以咧，譴責呢個中醫業嘅從業員啦，警告呢個從業員啦，又或者喺佢哋嘅註冊上面咧，係加咗一啲條款嘅。而且咧，亦都可以咧，系要求咧呢个中医院嘅从业员咧，系接受进一步嘅教育啦，又或者喺一啲最极端嘅情况咧，系将呢个中医从业员咧系取牌嘅。咁刚才呢个投诉制度咧，如果嗰个投诉人只系想呢个中医嘅人士受到纪律嘅处分嘅话咧，咁系可以嘅。咁但系如果投诉人系希望得到赔偿嘅话咧，咁佢咧就要向呢个法庭咧。是循呢个民事嘅途径咧，系申请赔偿嘅。咁喺我哋新南威尔斯州，究竟有啲乜嘢法例系可以帮到佢咧？佢必须咧系根据呢个民事侵权法里边嘅 negligence， 即系专业疏忽咧，系向呢个中医咧系寻求赔偿嘅。咁咧，其实咧喺我哋新南威尔斯州或者成个英联邦地区都好啦，关于向中医索偿嘅案例咧，其实系唔多嘅，都算系绝无仅有嘅。因为一就系话咧，喺2000年嘅时候咧，其实英国高等法院咧，其实系处理过一单关于中医嘅专业疏忽嘅案例嘅。咁呢个案例嘅名咧就叫做 Shaku and Situ。咁原来喺呢单案里边，呢个 Mr. Shaku 或者我哋可以叫做沙先生啦。咁呢个沙先生咧患有皮肤病嘅。咁其实佢已经睇过西医噶啦，不过全部西医都同佢讲，你呢种皮肤病咧系需要透过手术嘅方式咧治疗嘅。咁但系呢个沙先生咧。就冇聽到西醫嘅意見，佢最後咧係揾一個英國當地合格嘅中醫咧，係去諮詢。咁呢個當地合格嘅中醫咧，就同佢講，其實係唔需要用外科治療嘅。而呢個中醫咧，最後咧開咗一啲湯藥啦，係俾佢嘅。咁好唔好彩咧嚇？呢個沙先生咧，喺服用咗九劑湯藥之後咧，佢就患咗呢個急性嘅肝衰竭咧，死亡嘅。在法庭上面咧，大家都同意咧，呢个急性肝衰竭算是一种非常之罕有嘅对药物嘅反应嚟嘅。不过咧，大家亦都系同意咗咧，呢一种反应咧，其实系有可能系因为嗰啲草药而引起嘅。喺呢间案里边，最重要嘅问题就系话，呢个中医开咗啲咁嘅药，究竟算唔算专业疏忽，从而令到呢个死者嗰个家人系可以获得赔偿咧？咁最后法庭咧判呢个中医咧系胜诉嘅。佢有几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就系话咧。这个中医师呢从来都当然他没有说到自己是一个西医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法庭是不会呢用一个西医的标准去衡量这个中医所做的事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在这个审讯的过程里面呢，这个中医呢是提出到证据证明呢他所做的事呢其实是其他大部分合格的中医都会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法庭呢就接受了是的中医他所做的事呢是没有特别错误的。咁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说呢，亦都最重要的一点，听众朋友要听清楚，为什么法庭会判这个中医无罪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呢，这个中医呢是当地中医工会的会员来的。而这些工会或者团体呢，其实呢是有定期呢将一些医学的文献呢是去撰写，然后送给那些会员呢是参考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法庭认为呢，其实这个中医师呢对药物那个危险性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基于这三个理由呢，那这个法庭呢就认为呢，这个中医师呢在这个事件里面呢不算是专业疏忽，所以呢是判这个中医呢是胜诉的。那究竟英国的案例可不可以澳洲用呢？其实是没有约束力的。 不過咧係有好高嘅參考價值，咁所以呢個案例喺澳洲可唔可以用呢？咁其實係可以用嘅，咁但係最後會點判呢？都要睇翻法庭嗰個法官點樣判先知嘅。咁咧，所以話如果閣下好唔好彩係因為使用中醫藥嘅服務而有任何損失嘅話咧，咁如果你要告翻呢個中醫師專業失德嘅話咧，咁呢啲問題咧都係要留意嘅。
好，咁大家可能要睇清楚你哋嘅中醫師係咪有註冊咯？
冇錯啦，呢個都好重要嘅。
好，咁我哋今日好多謝陶律師㗎。